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到你面前，你一个也不丢弃。我们这些真的是穷乏人到你面前，你必使我们成为富足。我们知道我们有各样的缺乏，各样的不足，但是主，在你那里有丰盛的生命。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道，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大得造就，大得力量。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路德记。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德记。好，大家打开路德记第二章啊，请那个倩文师母上来带大家读一下路德记第二章整章的经文啊。路德记第二章，我们可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啊。倩文师母读一节，大家读一节。
255页，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旧约的路德记第二章，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我要听你的负责对你容我往前天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女儿，你怎么去？
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收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收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我儿子对你们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
我的仆人在哪里，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不许我呢？
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至圣大将，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你站在树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把他们把红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
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
你要将捆没抽出血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走下他。
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
他
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
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那你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你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
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当你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们拾取麦穗，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面前这才为好。
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刚才大家呢一起读了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知道这个是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说路德记的第二章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在路德记当中他开始出场了啊，那个人就叫做波阿斯。好，我们看到那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讲的说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其实这个是翻译哈，其实他这里面原文那个大财主他还有一个意思是勇士，还有一个勇士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波阿斯这个人，他为人他是勇敢，他是慈爱。那我们上次也讲了，你看到波阿斯他讲话给人一个很深印象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说他口出恩言，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看到波阿斯呢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口出恩言？每一个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来，有没有耶稣先上来斥责他的？没有，是吧？真的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当中若有缺乏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是吧？你看到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基督当那些人到他身边的时候，很多是那些犹太人看不起的穷人寡妇，然后啊那些这个有病的人，但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一张嘴就说什么呢？一张嘴就说你们有福了，而且说了几个福啊？大家记不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几个福啊？八个福，他一上来就讲说你们怎样的有福。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非常的感恩。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还是在第二章，就是我们分享的就是路德在拿这个在这个波阿斯的田地里面拾取麦穗，是吧？拾取麦穗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有哪些提醒？路德他和拿俄米回到犹大地以后他所做的事情，他为什么去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拾取麦穗？而且呢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的说路德其实他很殷勤，对不对？你看到他拾取麦穗是不是只是捡一捡然后就回家了？没有，刚才大家读的经文看到他一直做到什么呀？一直做到晚上然后回来。所以你会看到路德是很殷勤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路德的殷勤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另外呢我们看到经文当中也讲说，哎，路德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恰巧就到了谁的田里啊？波阿斯的田里。他为什么那么恰巧呢？我们要去思想好为什么那么恰巧，然后我们还要再去看一看路德拾取麦穗这件事情，上帝这么详细的把它记载下来，他要给我们哪些属灵的教训和鼓励，我们要从这些方面去讲。所以我们就分四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说殷勤和恩典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要讲奇妙的恰巧，第三我们要讲怎么样去拾取麦穗，第四我们要给大家一些鼓励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殷勤和恩典，就是我们看到路德他去到犹大地之后，我们知道他的生活光景不容易的，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路德去到犹大地，他也知道他是来蒙福蒙恩的一个人。那么他去到这个地方他就去拾取麦穗，我们看到路德其实他是一个很殷勤的人，很努力的人。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思考。给我们什么思考呢？因为我们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是靠恩典还是靠自己？ 我们靠恩典。那么上帝的恩典和人的努力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福音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恩典和努力之间是矛盾冲突的，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啊？很多人认为说如果讲恩典就不要努力，如果讲努力就不要讲恩典，所以你既然说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你就不要讲努力的事了。如果你想激励人努力，你就不要提上帝的恩典，是吧？但是我们看到路德他是不是一个蒙恩的人？
是，
他是蒙恩的人。路德努力不努力呢？
努力。
其实你去看圣经，圣经当中很多蒙恩的人，你去看到哪一个蒙恩的人不努力的？比如说摩西努力不努力？
努力。
挪亚努力不努力？
努力。
挪亚用多少年建方舟？大家记得吗？120年。这是多大的毅力？这是怎样的努力？对不对？大卫努力不努力？非常努力。大卫你会看到他又是诗人，真正文武全才的人，我们在圣经当中真的见到一个大卫。你看他又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武功厉害不厉害呢？也很厉害，带领，而且他还不仅仅是自己勇武，他还带领了一群人成为勇士，对不对？你会看到大卫的一生他非常努力。所以我们说如果离开福音，我们会认为恩典和努力之间是对立矛盾冲突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主的福音这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呢？我们说恩典和努力之间是彼此和睦的，是彼此和睦的。你越领受恩典你越努力，为什么呢？因为恩典就像什么呢？我们说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开车的时候车里面要不要加油啊？
要啊，
要加油啊。所以恩典就像油箱里的油一样，油加的满，发动机强劲，这个车要怎么样子啊？这个车要撂荒呢，还是这个车要开得好啊？要开得好，对不对？所以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给我们恩典，他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更努力，让我们努力的时候呢，而且因为有恩典我们更欢快，是吧？弟兄姊妹，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就宣告了人将要受到的咒诅，他说你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你吃。然后讲到妻子的时候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要辖制你。所以因为堕落的缘故，人工作充满了苦楚，但是因为恩典的缘故，我们工作的时候还流汗不流汗？弟兄姊妹，领受恩典的人，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干活的时候别人都是汗流满面，我们干活的时候满脸油光呢？不是，我们也流汗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流汗它的那种因为咒诅带来的苦楚它改变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欣喜，变成了一种喜乐。就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看到路边，现在广州还很热，路边有人干活，如果在大太阳底下他浑身流汗，然后这个人他有时候想起来他都哀叹，他觉得很苦。但另外一个人在健身房里面在健身也是浑身流汗，请问这两个人心情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健身的流汗，那个他是喜欢的，对不对？他知道我汗流出来，然后我的肌肉发达，我身体健美，我整个人的状态好。但是那边呢，在地上扫地，哇，这么苦，这么热的天，别人都在叹空调，唯有我在这个大太阳下面去扫地，我好苦啊。你知道我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吗？我们就说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他在世上的工作就好像在健身房一样，我们也流汗，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让万事怎么样子啊，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上帝让万事都为我的益处而存在，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也流汗，我也遇见挑战，我也遇见艰难，甚至我也有流眼泪的时候，但是我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就这个世界于我而言，它就从一个很劳苦的一个工作场合变成了好像一个健身房一样。甚至在健身房里的人流的汗有时候比外面的人流的还多，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但是在健身房里的人汗流的多，他心里面开心不开心呢？他还是开心的，他知道我生命改变，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而且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会，我们说既然上帝这么爱我们，干嘛让我们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呢？干嘛让我们还要那么殷勤努力呢？我们说我们努力殷勤对我们的人性好还是不好？或者我换一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懒惰对人性有造就没有？哇，懒惰我不用干事情多爽啊。懒惰对人性有没有造就？懒惰没有造就，殷勤才造就你的人性。所以上帝让我们殷勤，他的目的是好的。所以我们说懒惰它是损伤我们的人性，但是殷勤能够促进我们的生命。而且你会发现 越懒惰的人越胆怯，同意不同意？你知道为什么越懒惰的人越胆怯吗？因为他越懒惰，他越不去做事情，他有没有信心能把事情做好？他没信心把事情做好，他会勇敢还是胆怯？他就会胆怯。所以我们说越懒惰他会越胆怯越没信心，但是越殷勤呢他会越勇敢，他会越有信心。你看这个就是连小孩子学习也是一样道理的，对吧？一个经常不好好写作业不好好学习的孩子，他对那门功课他有信心还是没信心？他很容易没信心，他很容易说妈妈我天生数学不好，爸爸我天生语文不好，所以我这个做不好。但其实他只要努力了，对不对？他把字写得更漂亮，他把他的功课做得更好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他觉得哎，我可以，对不对？我可以。这个就是殷勤带来的好处，所以他就会越勇敢，他就会越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殷勤和恩典之间的关系不单不冲突，而且它是和睦的，它是很美好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看到殷勤和恩典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欢喜。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那个奇妙的恰巧，就是我们看到经文当中说那个第三节经文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说为什么路德可以去别人的田里捡麦穗，这是谁定的规矩？以色列定的还是上帝定的？上帝为什么定这样的规矩？因为上帝特别怜悯软弱的人。他跟犹太人说，你们收割的时候不许把你们的田地全收干净，你必须留田角的麦穗给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孤儿寡妇，给困苦人留着，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进到困苦当中，你都要许可他进你的田里面去拾麦穗。那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不在这里，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恰巧你看到这个路德怎么正好就去了波阿斯的田。我们看过这个路德记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后来路德就跟波阿斯两个人就结合成为夫妻，然后整个生命就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这里面圣经上面讲的恰巧其实是上帝精心的安排，同意不同意？其实是上帝精心的安排。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有个认识是和那个很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一样的。爱因斯坦他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上帝不丢骰子。你知道我们不是有些人丢那个骰子一丢啊，是个五还是个六？他说上帝不丢骰子，他说上帝一切事情他都精心安排好。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其实真的好多恰巧，真的好多恰巧。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很多恰巧。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这里看的是这个路德，在路德之前以色列的儿子当中有一个约瑟，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创世纪里面最出色的青年人？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弟兄，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像约瑟一样。约瑟被人陷害关到监里头，恰巧就跟那个九正关在一起。九正出了监，在法老面前，当法老问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我想起来跟我一起坐监有个年轻人特别厉害，会解梦，我把他叫出来。然后约瑟跟法老解了梦，就从阶下囚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埃及的宰相，是不是？你去看圣经，包括到新约的时候，也有一次一个很伟大的我们的一个这个使徒，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经历过很多的患难，曾经有一次有一群犹太人要害保罗，说我们半路埋伏，等他从那过头我们杀死他。而且这些人起了一个誓，说不杀保罗誓不吃饭。你知道犹太人起这个誓违背不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律法。上帝律法可不能说你为了杀人连饭都不吃，这是很糟糕的。这群人说不杀保罗誓不吃饭，结果恰巧保罗的外甥从那些人那个地方过头，就听见这些人讲这些话，所以赶紧去告诉保罗，又告诉百夫长，百夫长就马上把保罗保护起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恰巧。我说讲到恰巧的时候，我还想来什么呢？我还想来，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得胜，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英国当时的首相丘吉尔，是吧？丘吉尔，如果没有丘吉尔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很难得胜。他也有一次恰巧，什么恰巧？有一次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因为那时候德国会轰炸英国，然后他在他的房间里面的时候，突然他有一个感动，他后来在他书里面讲，他说这是圣灵的感动，突然有一个声音催逼他说离开这个房间，不要再待在里面。 然后呢他就赶紧离开，离开没过几分钟，一颗炸弹就在他那个他住的那个房子这个丢下来，从德国的飞机丢在炸到他那个房子，但是他几分钟之前刚刚走，这个就是恰巧，对不对？我讲到这里还想来我们中国在广州我们已经去世的一个老传道人林献高老弟兄，我那时候听他讲到，他现场听他讲到，他讲得很活泼，他讲什么呢？讲他那个时候因为信仰做奸，信仰做奸的时候他要去挖煤矿啊什么搞那些东西，有一个煤车，他那些煤车有那些小轨道，那个煤车突然失控呼就过来，他来不及闪了，他就在那个地方，然后煤车眼看就要撞到他的时候，到他眼前，他后面是墙，靠住墙了，那个煤车到他眼前停下来，几乎贴到他的胸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讲说，他说你看哪有这么巧，这肯定是上帝安排的。而且他还讲得很幽默，他说原来因为见过林伯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很瘦，他说你看一家人一直都忧愁觉得他很瘦，他说还好我是个瘦子，如果我是个胖子也被挤死了。所以恰巧，是不是？你看到所有这些恰巧是什么呢？所有这些恰巧，其实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在神学上面有一个说法，我们说叫做上帝的护理，叫做上帝的护理。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好，箴言书十六章九节，好，箴言书十六章九节，啊，我们在 PPT 上也有，但是大家也可以，如果那什么的话，也可以看你的圣经哈。箴言书十六章九节，好，我们一起在旧约圣经通用和合本627页，箴言十六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箴言十六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看这里面就是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有恰巧，为什么路德正好就走到布阿斯的田里，谁在指引他的脚步？耶和华，上帝顾念路德，所以把他带到布阿斯的田里面去，然后让他认识布阿斯，让两个人将来结合，成为有幸福的婚姻。所以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对吧？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上帝他在掌管护理这个世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比如说你今天来聚会，你走在路上的时候，特别像广州，我们路边都有很多的那些树，树会掉叶子的，对不对？树会掉叶子，但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路上很干净，一个叶子也没有，说明什么？说明有人打扫。但你是不是一定看见打扫的人？没有。所以你看到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意识到有打扫的清洁工。同样道理，你去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显明上帝的存在，就显明上帝的掌管。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对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也是恰巧的哦。如果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再近1%，你说1%不算什么，行不行？再近1%，我们都给烤熟了，你知道吗？地球的表面温度它就可以到100度以上，水能不能存在？水不能存在，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活？活不了。如果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再远1%，行不行啊？不行，因为再远1%的话，因为离太阳稍微远，虽然太阳还照着，但是温度就很低，常年维持在-几十度，请问有没有生物能存活？存活不了。所以他怎么这么巧？他怎么这么巧？你说他随机啊，怎么会随机随到这个地方？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以前喜欢物理学，你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它是恒定不变的，还是说正在扩张？这个宇宙一直在扩张。但是最奇妙的地方在哪里？物理学家都承认说，这个宇宙如果它扩张的速度慢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万有引力，对不对？如果它扩张的速度慢一点的话，它抗拒不了那个引力的话，这个宇宙它会崩塌，最后缩成一个起点，我们能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但如果它扩张的速度太快呢，那么原子和原子之间都不能结合，形不成分子，如果不能形成分子，我们能不能存在？我们也不能存在。所以这个宇宙连它扩张的速度也是恰巧，你知道吗？所以物理学家是有一个计算，说计算出来那个速度和宇宙扩张的速度是一样，说唯有这样子才是最合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去晓得，你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井井有条，因为有谁啊？ 因为有上帝，因为有上帝。所以之前我跟一个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还在讲，我们说比如说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才有了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它有一个研究，要研究科学规律，但规律它要不变，同意吧？那为什么规律会不变？为什么规律会不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古代不搞这些规律的研究？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观念，所以春天、秋天、夏天、冬天各不一样，他觉得规律是不稳定的。只要是不稳定的，请问我有没有意义去投入去研究它？就没意义。但是当有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上帝说我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什么？我的律法，我的话，连一点一话都不废去。这个律法不仅仅指的是摩西十诫，是讲上帝的法度，就是上帝在大自然当中所放下的规律是不改变。所以你研究那些物理规律，研究那些化学规律，它过了100万年它还在那里，天地都废去，我的话却不改变，我的规律却不变。所以你研究规律就有价值，就有意义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基督教影响之下的那些科学家，他们就很认真的要去研究宇宙的规律，要去认识上帝，才产生了现代科学。而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不改变的。我们的上帝他在护理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提醒。我说你看到波阿斯身上发生的，你看到路德身上发生的，你看到我们刚才讲的约瑟身上发生的，包括我们说保罗身上发生的，林伯身上发生的事情，丘吉尔身上发生的事情，还有你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要说这些恰巧都是奇妙的恰巧。阿们吧。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他说哎，将来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讲到说他的名要称为什么呢？一上来就说他名要称为奇妙，你看到吗？他说他的名要称为奇妙。耶稣是很奇妙，上帝是很奇妙，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很奇妙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信仰，我们刚才读这个我们的信仰宣言的时候我说很不一样。因为你有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遇见再多的挫折你都不会灰心绝望。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掌管，有奇妙的恰巧。其实讲到人的话，有没有人比路德更惨一点呢？我觉得路德很惨的，真的，对吧？跟在摩亚跟她的丈夫结婚，结婚10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丈夫去世了，老公公也去世了，然后他要跟着拿俄米回犹大，回犹大他是什么光景？是不是犹大有一大堆财富等着他？不是，没钱了。他像拿俄米说的，我们全家是满满的出去，是个大富户，回来呢空空的回来，我要到别人的田里捡麦穗，我们家没有什么固定收入了。所以看来是很惨，但是我们知道路德后来的结局怎么样子？好的不得了，找到了最爱他的丈夫，对吧？在人想不到的情况下还生了孩子，然后还成了大卫的先祖，还成了主耶稣的先祖。这些奇妙不奇妙呢？很奇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奇妙的事情是只发生在路德身上，还是说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上帝公平不？我再问弟兄姊妹，路德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上帝会不会偏心眼？上帝说我就特别喜欢路德，我就很讨厌你们，你们赶紧死了算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说我喜欢路德，我也喜欢每一个我的儿女，我怎么让路德从最艰难之中走出来，我也让你从最艰难中走出来。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而且你信不信上帝都会这样做，同意不同意？会不会有一个爸爸说对着大儿子说，哎，因为你信我所以我就给你多多的，因为小儿子啊经常怀疑我，我就给他少少，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这个爸爸只要是公平的，小儿子常常有怀疑，常常有软弱，爸爸还要呵护他多一点。阿们吧。还是一定会给他，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的信心强或者是弱，上帝一定会让奇妙的恰巧发生在你身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般人认为说他的命运是被所谓的无情冷酷的规律，或者是不可言说的命运之神所控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是谁掌管？上帝爱不爱我们？深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连耶稣都给你了， 他会舍不得那一百万吗？连耶稣都给你了，他会舍不得那套房子吗？连耶稣都给你了，他会舍不得把最合适你的安排给你吗？连耶稣都给你了，他难道舍不得让你的工作有突破吗？不可能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基督徒越认识上帝，越总是充满盼望，总不绝望，因为总有奇妙的恰巧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遇见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惊慌，你也不要过多的忧虑。为什么？上帝的恰巧一定发生在你担心的事情上面。同意不同意？你越担心的事情，上帝一定让恰巧发生在那个事情上面，就像路德，就像拿俄米一样。所以你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奇妙的恰巧，你要看到在你生命当中也一定会发生。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看看怎么去拾取麦穗。就是我们知道路德他在这里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拾取麦穗，是吧？那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该怎样去拾取麦穗。我们大家翻开路德记，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再读一下啊。路德记第二章，我们来读有几处的经文。好，我想大家我们再读一下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啊。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德记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第二十二节。好，我们再读第二十二节拿俄米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拿俄米对儿父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好，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这里，就是我们说怎么样去拾取麦穗。在我们讲说怎么样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我们先去做一个对比。我们说有两块田地，两个结局。我们知道拿俄米一家他们之前是因为伯利恒这个地方闹饥荒，所以他们去到哪里去了？去到摩亚地。去到摩亚地他们是什么光景？去到摩亚地他们像拿俄米说的，他们是什么？满满的出去，怎么样子啊？空空的回来。然后我们刚才读了经文，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里，他去的时候带着什么去？他有没有满满的带过去？没有，他是空空的去，然后怎么样子呢？满满的回来。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的时候，我说首先我们要去思想说这两块田地两个结局。如果我们去找耶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说波阿斯预表的是谁呀？预表的是耶稣，预表的是我们的主基督。你去寻求基督的时候，你一定是空空的出去，满满的回来。但是如果我把基督丢开，我在世界里面打拼，你的结局是什么？你世界里面的结局，你一定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同意不同意？其实你看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原来是大富户，你看他们回城的时候，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合城的人都惊动，所以他们家是无名小辈，还是挺出名的人，挺出名的人。如果不出名怎么会合成的人都惊动？但是到了一个地步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记得那时候看了有篇文章，我不知道他真的还是假的，他就讲那个时候那马其顿不是有一个很伟大的国王叫亚历山大，然后征服全世界，然后他死的时候，然后人把他运回来，说他特别吩咐那些运他的棺材要怎么样的，棺材两边要打两个洞，打两个洞干什么呢？他的两只手要伸出来。伸出来什么意思？他说要告诉世人，我是征服全世界的君王，但是到我走的时候，请问我的手里有什么？
空的，
我的手是空的。所以我曾经征服过全世界，到我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也带不走。我们人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对不对？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忙碌一辈子，你有钱，你有名，你有利，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赤条条的来，怎么样？赤条条的走。但是真的只是赤条条的走吗？真的就没有别的结果了吗？那么我们看到在路德身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去寻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得着就大不一样。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好，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好，我们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十五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69页，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三节经文很宝贵，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他是讲的什么呢？不是说这个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这个世界上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上帝来的。当你追求这些的时候，你追求骄傲，你追求眼目的情欲，你追求肉体的情欲，请问你得得着吗？你得不着，你得不着，你一定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但是当我们追求神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去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婚姻、建造我们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上面说的话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然后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什么？永远长存。你就得到了一个永远的，你在做跟永恒有关系的事情，你这一生不再是虚空了，你这一生有实在的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拾取麦穗的时候，首先你要注意的，你在哪里捡。你只要跑到世界里去捡，请问你说，哎呀，梁弟兄今天讲的这个对我很有造就，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那个原则你讲的那些都很对，你说要努力，但是你努力，你在世界的田地里努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在摩押地去努力，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一定得不着，就算你曾经得着，最后也会失去。但是当你在基督里去努力的时候，你就会空空的来，满满的去，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讲到永生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读那段的时候，他觉得很费劲。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信我名又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出死入生。我们俗话一般说什么？出生入死。他说出死入生。为什么出死入生？这个世界原来在死亡的笼罩之下，现在呢，你一信我，你就怎么样啊？死亡不再对你有权势，你得到永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怎么样？永远长存。它就大不一样。你要先看准去哪个田地。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去到基督这个田地以后，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去讲，我说我们怎么样去拾取麦穗呢？我给大家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我就说你要跟从耶稣，你要跟从耶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说，路德讲了一个很智慧的话，他说，我蒙谁的恩，就怎么样，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已经信主，甚至有些人信了10年20年，为什么生命上面有很多的软弱，就是违背了这节经文。请问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蒙谁的恩？蒙耶稣的恩。所以你应该在谁身后拾取麦穗？耶稣。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是跟着某个神学家捡麦穗的，有些基督徒呢是跟着摩西捡麦穗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些基督徒对律法的看重大大超过了对福音的看重，有些基督徒对某些神学家的作品他的热情大大超过了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热情。请问这样子他能捡多少麦穗回来？捡不到多少。所以路德很聪明，路德很聪明，这是圣灵给他的感动，说我蒙谁的恩，我就在谁的身后去拾取麦穗。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去，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说做一个两座山的对比。你知道摩西到西乃山上面去领上帝给他的十诫的时候，他身后跟了多少人？他上到西乃山山顶的时候身后跟了多少人？一个也没有。可以上去不？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能上去？不能。而且圣经上面讲，上帝说摸着山都不可以，摸着山要被怎么样？要被石头打死。好了，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请问多少人在他身边？很多人，对不对？很多人在他身边。主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他身边？ 男人就五千，如果再加上姊妹，而且你知道一般听到的时候一般弟兄多还是姊妹多？一般姊妹多，所以起码那天一万五。我跟你讲，因为弟兄五千的话，姊妹起码一万，是吧？然后耶稣有没有拒绝过这些当中任何一个人？没有。而且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经常用律法读福音，整个读反，我们应该用福音读律法。所以大家一看，虚心的人有福了，哎，这个福跟我没关系，我不够虚心。哎呀，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哎，这个福又跟我没关系。跟主耶稣在讲什么？他在讲说这八个福，他对周围的人讲八福的时候，是在恨这些人吗？是在嫌弃这些人吗？还是告诉这些人你们可以领受祝福？因为这些人有穷人，有病人，有寡妇，有孤儿，有很多很多都是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瞧不起的人。耶稣说到耶稣身边的时候，主耶稣也没有说，哎，离我远一点，你们不洁，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到我面前来，然后你们有八福，这八个福全都是你们，阿们吧，你晓得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跟着耶稣，耶稣的田地丰盛不丰盛？丰盛的不得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的田地丰盛还是神学家的田地丰盛？神学家跟耶稣比起来差多少啊？十万八千里，真的是十万八千里，天壤之别，阿们吧。你明白吗？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有些基督徒信主，甚至信主初期很热心，到后来热心一直下降，为什么？因为他开始跟着神学家捡麦穗了，他开始跟着那个神学家，那神学家说其实我也没吃饱，所以你还要在我田里捡，我田也种得不好。但谁的田种得好啊？耶稣的田。所以你要去跟从耶稣啊，弟兄姊妹，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去拾取麦穗。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的元首啊？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当你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哦，跟从耶稣，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个个都要像你这样做传道人咯，我又不能做生意了，对吧？是吧？最好不结婚了，年轻人，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万有都是耶稣的田地，关键是你要跟着他，阿们吧。你跟着他，你的工作就改变，你的婚姻就改变，你的子女教育就成了他的田，阿们吧。然后你跟着他就有无尽的丰盛的麦穗给你捡。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求大家很高，因为高要求你做不到，我们后面也会讲。你每天早晨起来要读经，哪怕用五分钟的时间，你每天早晨起来要祷告，哪怕用五分钟的时间。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寻求主，那个就是跟着耶稣，阿们吧。你先做到这些，你不要一天早晨一起来，因为现在那天我今天早上看到有弟兄姊妹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他说特别是智能手机发明出来以后，他说再也没有比智能手机更能浪费我们时间的东西了。哎呀，我说这说的太有道理了，因为智能手机功能太强，对不对？你可以翻来翻去翻来翻去，所以我们手机可以用，手机圣经你可以用，但是连我自己都发现，有时候你打开手机说我准备打开我的手机圣经看圣经，看一打开嘣嘣嘣嘣嘣，微信消息来了，然后就看微信消息，看微信，哎呀对了，我本来不是要看圣经的嘛，然后准备看圣经，还没打开圣经嘣嘣嘣，微博消息又来了，哎呀突然又突发什么什么头条新闻又来了，所以本来准备拿着手机看圣经看十五分钟的，结果是十五分钟之后圣经还没打开，是不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鼓励大家说，为什么你最好拿个纸质圣经呢？因为这个纸质圣经你打开了没有消息弹出来，对不对？没有好友信息弹出来，对吧？你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去跟着耶稣去捡麦穗，你跟着他你的今一天都不一样，对吧？你跟着他，你天天跟着他，你就整个人就稳行在高处，就越来越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顺着恩典，你要顺着恩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路德说，我蒙谁的什么东西啊？我蒙谁的恩，我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我要跟着耶稣，有时候弟兄姊妹说哇这个有点难哦，读圣经我知道可以，但除了读圣经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说还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是在讲我们的主，在讲我们的上帝，就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个脂油讲的就是恩典。所以你顺着恩典， 你就能找到我们的主，对不对？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施恩的上帝。所以我讲到这些，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经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很多人不仅仅是中国人，我说全世界的人经常都犯一个错误，我们发现了缺点，我们盯着缺点不放。请问你能不能用缺点解决缺点？解决不了的。缺点怎么解决呢？缺点是用优点解决的。请问人身上的优点从哪里来？人身上的优点从上帝来。是上帝怎么让你有优点的呀？是上帝施恩给你。阿们吧。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谁那里来啊？从上帝来，在他没有转动的意义。所以你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你知道他的优点就是上帝施恩给他的标记。阿们吧。你自己遇见了问题，你盯着自己的缺点能解决不能？不能。你要找优点。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优点是沟通能力。好，我就用沟通能力来去解决问题。哎，我的优点呢是我喜欢钻技术，我就要用钻技术，我用我的优点来解决问题。你的配偶，你身边的人也是这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问题卡死在那里就是这样，我们不习惯找恩典，我们习惯找缺点。这个人这不对啊，你必须改啊，你必须改啊。他怎么改啊？他要用恩典来改的。阿们吧。所以你顺着恩典的路径，所以我们才说恩典是耶稣的脚印。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往前走，你就很容易遇见耶稣。但是你顺着缺点，顺着人的问题走呢，你很容易找到的是什么呢？魔鬼。顺着缺点走很容易，当然有可能找到魔鬼，也很容易找到肉体。同意不同意？很容易找到罪，很容易找到人的问题。但是你现在里面能不能出来？如果我们轻易就能从罪里面出来的话，耶稣还用钉十字架吗？你知道吗？所以上帝教我们，我以前在郑州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去讲，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我就特别讲一个事情，我说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形成一套新的方法论。叫什么方法论？叫恩典的方法论。你要学会恩典的逻辑，这个和你的习惯不一样。你的习惯是找缺点的，这个新方法论要叫你找恩典。你学会找恩典，你就成为一个解决问题大师。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会解决问题的人是会挑错的人吗？会挑错的人是只会找出问题，甚至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但是一个人会找恩典的人，他才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大师。所以你跟从耶稣，顺着恩典，你是很蒙福的。阿们吧。你就知道为什么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是这样昂扬向上，而没有基督教影响的文化为什么总是互相斗得不休，喋喋不休，对吧？你去看我们的什么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不就是这样子吗？中国古代就是你报仇我报仇，你杀我我杀你，是吧？皇帝上位了以后，威胁最大的是什么人？是他的亲兄弟，先把亲兄弟都干光再说，很可怕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顺着恩典的路径。当我们被恩典的潮流推着我们往前走，被恩典引导着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活就大不一样，我们整个人就完全不同，我们就到基督的田里面去拾取麦穗。那么我们说第三个，我们说拾取麦穗，他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三个原则就是积少成多。弟兄姊妹，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捡麦穗的时候，请问他是不是一次就抱一大抱？不是，他是一个麦穗一个麦穗捡。然后但是他最后少不少？他最后不少的。你会看到路德当然有波阿斯的恩慈，他吃饱了，他把那个麦子带回家，足够给他的婆婆拿额米，对吧？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你要去在上帝的田里去捡麦穗的话，你一定要学会一个重要的功课，叫做积少成多。说回我刚刚讲，我说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个要求，说你每天早上要拿半个小时或者拿一个小时来灵修？我说很多人其实做不到，对吧？特别有孩子的很清楚，早晨跟打仗似的，对不对？哇，早晨起来啊，喊了起来啦，还没起来，起来啦，还没起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吧？还有十分钟要上学了，还不肯起来，对吧？所以很难的。但是你五分钟、十分钟可以不可以？可以的。你要积少成多，一点点做起来。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正确的拾取麦穗的方法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定是积少成多的，一定是，当然你要殷勤努力，然后你一定是要制定一个可执行的计划。 你知道我讲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叫可执行的计划？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灵修重要不重要？重要。祷告重要不重要？重要。去教会聚会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我开始制定计划。但是制定的计划呢，是自己很难完成的。就我举个例子，好像比如说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一个长颈鹿，它要够很高树上的叶子，容易不容易啊？它很容易，它一甩头就吃到。但是你让一个小兔子吃树上的叶子，好吃不？太难了，对不对？它费很大劲才爬上去一次。当你制定的计划看起来很好，但是对你而言是不可执行的时候，这个计划是好计划坏计划？这是个坏计划，这是没用的。你一定要制定一个可执行的计划。比如说你要让你的灵修要不要改进，弟兄姊妹，那你要制定一个可执行的改进计划。你不是说哎，我现在每天灵修半个小时太少了，从明天开始两个小时，这个计划怎么样子啊？肯定失败，肯定失败。你现在每天灵修半个小时，你要制定个计划，从明天开始我35分钟，或者我顶多40分钟，可不可以啊？可以。你就坚持到30分钟的时候有点心烦了，想看微信了，是吧？不行，再坚持10分钟。哎，今天我完成了，明天我又完成了，这个可执行的计划就把你的境界给拓宽了，对吧？拓宽以后，你之后再去调整，再去更新，这个就叫做可执行的计划。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更这个极端一点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说我这段时间有时候用健身的例子跟大家去讲。如果一个人要练他的肌肉，每天拿一张 A4 纸，请问能不能练？太轻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人要去健身的时候，在他前面放一个200公斤的砝码，行不行？也不行，因为他弄不动，甚至他会把他的肌肉搞伤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去看那些健身房，他也是受我们基督教的这些信仰的影响。你会，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顶多有一个可以举的那个哑铃，是吧？有几个。但是你会去健身房，它很细的，对吧？5公斤一个砝码，甚至2.5公斤一个砝码。然后你去看很多人在那练的时候，你得看看他那砝码。有些人哇，一下到底了，那是很厉害。但有些人也只是在最上面，怎么样子呢？这个砝码是要让你的肌肉觉得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你又推得动，才能练你那块肌肉。但是如果砝码太重了，你这块肌肉不够，你要把你的其他的肌肉的力量都用上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受伤，你反而不好。所以健身教练就会告诉你说，哎，你要选择合适的重量，这就叫可执行计划。而你选了合适的重量练啊练啊，然后你的肌肉就发达起来了，对吧？然后哎，现在我是10公斤，练了一个星期我可以15公斤，又练了一个星期我可能才可以考虑17.5公斤、20公斤，这样一路上去，这个时候你没有受伤，你的身体在强壮。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没有制定一个可执行的计划，虽然我们知道到基督的田里捡麦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常常处于沮丧之中。为什么？因为这个计划我执行不了，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甚至到后来否定自己，原来我做不到，甚至觉得我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啊？我怎么觉得人家这么厉害，我怎么就不行呢？是不是我是假信徒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不，只是因为你制定的计划不合理。阿们吧，只是因为你制定的计划不合理。但是当我们制定了合理的可执行的计划的时候，一个麦穗一个麦穗的去捡，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要练这块肌肉，我不要太重的，我要那个，我其他的肌肉可以有一些辅助，因为人是整体的，但是我主要练这块肌肉，然后这块肌肉上去了，我再加砝码，然后浑身的肌肉都练起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良性循环，因为我制定的是循序渐进，积少成多，可执行的计划。当然也像我们讲的，路德殷勤不殷勤呢？殷勤不殷勤呢？很殷勤。所以你也要给自己一个要求，我要殷勤。你的计划可以是你能执行的，但你一定要注意说，我要殷勤努力，我不要变成说我不努力，我想的轻轻松松。其实有些人之所以制定那些很重量级的计划，就是因为他不想殷勤。我有没有说错？为什么有时候制定一个大计划？为什么？因为我想省事儿，我想棒一下搞完以后我不搞了， 其实不是的，你就需要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的来，阿们吧。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制定可执行的计划，你要像路德去捡麦穗一样，一个麦穗一个麦穗捡，一个麦穗一个麦穗捡，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急躁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大敌，不可执行的计划是对我们的属灵成长有的时候是灭顶之灾。所以有些人也养成习惯了，他都没有习惯说，哎，我可以做这个事情，他总是制定计划总是失败，总是制定计划总是失败，他都很少体会那种我定的计划可以成功持续执行，然后我在此基础上长进的。所以到后来当有人说，哎，我们要制定计划，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就反对，哎，我们基督徒还制定什么计划，不属灵。其实是因为他从来没成功过。你要制定计划，上帝定计划不？弟兄姊妹，上帝定的计划有多长啊？永恒之中就制定了到永远的计划。所以制定计划属灵不属灵啊？属灵。不制定计划呢？不属灵。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说你去看我们怎么去拾取麦穗。我们刚才讲了要到两块田里面，哪块田呢？到摩押还是到波阿斯基亚里啊？到基督那里还是到世界里啊？要到基督里。然后你要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三个，要跟谁啊？跟着谁啊？跟着耶稣。你要顺着什么的路径啊？顺着恩典的路径。你要制定什么样的计划？可执行的，积少成多的，一个麦穗一个麦穗捡。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我们就说我们给大家最后就是给大家的鼓励，我们这些人，我们从路德拾取麦穗这方面，我们要得一些鼓励，要得一些提醒。我说有哪些鼓励呢？我说有几个鼓励。第一个，我说你要注意，你要殷勤，你要殷勤，因为路德是很殷勤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不要存一个幻想，不要搞错了，以为恩典就是让你偷懒。殷勤会让我们的灵魂健美，恩典是殷勤的发动机，懒惰会伤害你的人性。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要求，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做一个殷勤的人，我要做一个努力的人。不管你是现在在工作还是退休，不管你是有多少的亿万的家产还是没有什么家产，你都要提醒自己，我要殷勤。只要一个人懒惰，他就受很大的损伤，是不是？所以路德拾取麦穗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鼓励，你殷勤去做。上帝也应许我们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什么？多收。只要你努力，一定有结果。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你放心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一定给你。第二个我们鼓励是什么呢？我们说你不要忧愁，上帝的恰巧的安排总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同意不同意？一定会在最合适的时候。所以你为什么事情发愁，你就把那件事情交给上帝，你就去看，上帝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让那个恰巧发生。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在你身上，真的，你去看吧。所以将来你也要跟人做很多的见证，说哎呀，太巧了，上帝安排了，太巧了，那件事情上帝安排，真的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那时候刚信主，然后准备参加慕道班学习呢，我跟我们出信的弟兄姊妹讲过，然后突然公司就有安排说我要去广西柳州搞汽车项目，一般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美国公司。然后我那时候就发愁，我说糟了，这个我这刚信主没多久，这信仰根基还没打牢，就被派出去一派至少半年，所以很发愁。那些弟兄姊妹说为你祷告，放心了，那个时候刚信主不放心，你知道吗？别人都说放心嘛，就像很多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一样不放心。结果突然上帝就安排，另外我们老板有另外的项目非让我做不可，我必须在广州，然后就安排了另外的工程师，连美国的专家都过来了，机票原来都订好了，结果我留在广州了，是吧？上帝是很奇妙的。所以你不要忧愁，你不要忧愁，上帝的恰巧一定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第三个我们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跟在耶稣的后面，顺着恩典的方向，在各个领域拾取上帝给你的麦穗，是吧？否则你一定会迷失在世界里。你要跟着耶稣，你要跟着耶稣。我们说跟着耶稣不是你要进到庙堂里去，而是讲说你要去读他的圣经，你要在他面前去祷告，你要去呼求他，你要有个心是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我求你带领，你是我的好牧人， 对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我必不致缺乏。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啊？带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在我的仇敌面前，他要干什么？为我摆设筵席。他要让我们福杯什么满溢。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直到永远。你去跟着主，你是最有福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从讲到这里的话，我作为传道人，也许经济收入差很远，但是我的工作是很有自豪感的，因为我把人，我帮助你们去到那最好的地方，得着最大的祝福。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子，阿们吧。跟从主，在各个方向，在上帝引导我们的恩典的方向里面去拾取麦穗，你一定丰盛的。不要迷失到世界里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要记得这些。最后我们说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你一定要制定什么循序渐进的可执行计划。你要改变，你一定要提升，你不能满足于你现在的现状，你不能满足于说我现在每天有读经，我有祷告，我觉得够了。不，我不满足，我一定要提升，我盼望我每天都有进步，但是我所制定的计划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可执行的，一定是循序渐进，一定是让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才能拾取更多的麦穗。就像在健身房健身的那些人，健身肌肉逐步发达，他能做的事情，他能拿的重量就越来越大，阿们吧。一样道理的，你常常跟随主制定循序渐进的可执行计划，你灵里的肌肉就越来越发达，你能承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就越来越大。真的，恩典是有重量的，你知道吗？恩典是有重量的。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在今生所受的苦叫做至暂至轻的苦楚，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呢是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恩典是有重量的，而你的灵力不够的时候，上帝不会给你想要的，是甚至你看来很合理你应该拥有的东西，因为上帝知道你灵力不够，你撑不住，你拿不起来，甚至恩典会压垮你，同意吧？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亿现金他就会好？不是。如果有些人有了一亿现金的话，这个人整个被毁掉，阿们吧。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那些拥有那些？不，他承受力不够。但是当你制定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可执行的计划，你灵力越来越强，你能够承受的祝福就越来越大，上帝就会给你更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感谢我们好，真的是我们这位上帝，他真的是行奇妙事的上帝。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位上帝，他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美意在我们身上，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哈，然后等一下我们啊有圣礼啊，我们有对上帝的回应。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恩慈的波阿斯，你许可我们在你的田地里面拾取麦穗。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像路德一样有智慧，我们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就是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你。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跑到摩押地去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而是要到你的田里面，我们空手进去要满满的得着。主也祈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去效法路德的拾取麦穗。我们有殷勤，我们有努力，我们有一个麦穗一个麦穗的拾取，我们有顺着你恩典的路径向前的行进。主啊，你就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强烈的负担，就是我们要去传讲福音，帮助更多的人进到你的田地里面，得你永生的麦穗。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